三，民间组织与村落。由各类乡族势力构成的民间组织是衍生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内部的民间力量，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发展及秩序的维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作为国家力量的补充，与国家基层权力一起构成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控制力量。长久以来，乡族势力对古代乡村社会发展的作用，国家权力与乡族势力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方式等，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如马克思韦伯、费孝通、温铁军等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存在国家、宗族或皇权、身权两种力量，并肯定了乡村势力对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傅一凌先生也指出，国家扶持并依靠乡族势力施行国家权力，形成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他还认为，乡族势力的组织形态是动态发展的，可以是血缘性的，也可以是地缘性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所有实体和非实体的组织都可被视为乡族组织。据此我们可以说，唐代乡村社会的民间势力是丰富而多元的，具体可体现为乡村结社，以富民阶层、宗族势力、市民阶层乃至退职官员为代表的乡族势力等。这类组织或群体力量不仅在唐代乡村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协调国家力量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村落结社的出现。村落结社是隋唐五代时期乡村地区因祭社活动发展而来的一种特殊的基层社会组织。早期祭社是指对土地神的崇拜祭祀，有固定的春秋祭和岁末祭，偶遇灾害需祈福攘灾之时，也会举行社祭。社祭通常要求全体邑里居民参加，并举行私社与娱乐活动，因此社也逐渐发展成为基层社会组织单元，并在西周时期与邑里共同构成具有国家基层政权性质的社会组织。历经春秋战国、两汉及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社的政治职能逐渐弱化，并与邑里逐渐分离，成为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会社。这在汉代的官社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在此过程中，里社的分离也促进了官社以外民间私社的发展。如魏晋时期佛教的兴盛，就促进了以佛事活动为主的义义、法社等佛教组织的出现，还有因社会动荡聚足而成的宗社，以及因职业或阶层形成的社组织。至隋唐五代时期，民间结社得到进一步发展，乡村社会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私社。这类私社不再仅以宗教活动作为结社的主要目的，与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和生活互助也成为乡村结社的主要原因。因此，基于宗教或经济关系而结合的各类社，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共同构成这一时期乡村社会两种主要的民间力量，并作为国家力量的补充，在当时乡村秩序的维护及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隋唐五代时期私社的发展状况。隋建国之初，因加强地方管理的需要，统治者十分重视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因此统治者对民间私社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据《隋书·识货志》中记载，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廷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客当社，共立一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客出粟即卖，于当设造仓旧贮之，即为社司，执账检效，每年收稽，勿使损败。若识货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饥。 除此之外，隋炀帝也对民间结社行为持支持态度。据《隋书·酷吏王文同传》记载，即炀帝征辽东，令文同巡查河北诸郡，文同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帝闻而大怒，遣使者达悉善意持所之，斩于河间，以谢百姓。从这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出，隋初统治者即劝客当社共立义仓，其目的在于丰收时囤积粮仓，以应对青黄不接之需。这里乡村结社显然已经成为实现民众互助互济的途径之一，这为隋唐五代乡村以经济互助为目的的私社的发展奠定了基调。隋炀帝时，尽管没有正式的文件表明朝廷的态度，但炀帝因佛会之事斩杀官员的事件，也充分说明了统治者对民间结社一事的立场。与此同时，通过此事我们也可了解到，当时佛会的规模并不小，参与人数已经达到数百人。因此，在隋朝官方的鼓励与引导下，民间私社在当时得到了较大发展。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载，开皇元年岁辛丑，四月庚寅朔念三日壬寅，佛弟子李阿昌等念家，去岁之秋，何为重器，每月设斋，吉凶相逮，今蒙皇家之明德，开兴二教，然诸人等仅请比丘僧亲为师徒名，曰大义。碑记所载，佛弟子李阿昌等二十家结为一个团体，每月设斋，无论吉凶事件，都由社团成员共同承担，互相帮助。这虽然是佛教信徒共同结合的团体，但其已经与魏晋时期以佛事活动为结社目的的佛社有所不同，吉凶共度，互相帮助才是其主要目的。这种结社目的的变化，显然与隋代政府鼓励民间私社发展的相关导向关系密切。唐代已降，不仅官社得到充分发展，民间私社经由隋代的发展也成为民间社会的普遍现象。唐初诗人王梵志就曾描绘唐初村落结社的状况：遥看世间人，村房安社意，一家有死生，何村相救气。这里的社意就是村房民众因丧葬之事结合而成的互助组织。至高宗时，朝廷开始明令限制春秋二社以外的各类民间私社的发展。咸亨五年，唐高宗李治颁布诏书曰：春秋二社本以其农，如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异义诸色等社，远及人众，别有聚敛，地相绳纠，浪有征求，虽于吉凶之家小有必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以后，宜令官司严加禁断。诏令中说明，统治者已经清晰认识到，民间私社的建立对吉凶之家以及部分家庭来说小有裨益，但对普通民众而言是一件劳扰之事，因此下令禁断民间的各种私社。这种态度一直持续至玄宗时期，《资治通鉴》记载了武周时期的一则事例。王弘毅素无形，常从邻舍乞瓜，不语，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揉见瓜田历尽，又由赵备见吕里乞老作义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着授游击将军，额迁殿中侍御史。这则事例中，王弘毅见吕里乞老作义斋，并以谋反的罪名将之上报地方政府，最终使得作义斋的二百余人被杀，王弘毅还因此被授予官职。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对民间社意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这也反映了尽管自唐初开始民间社意就屡遭禁断，但朝廷仍然未能阻止民间结社的发展， 而且这类私设的规模并不小，就连乡闾耆老也参与其中。至唐玄宗时期，政府对民间私设的限制开始有所放松，但是这种放松根据私设的具体种类而定。敦煌文书1344号记，敕诸山隐逸人非规避等色，不须禁断，仍令所有察觉，勿使广聚徒作。敕如闻诸州百姓结构朋党，作排山社，宜令州县严加禁断。从这条敕令中可以看出，其中所说的排山党已经与民间以经济互助为目的所建立的私社有很大的区别。结构朋党说明部分私社实际上成为部分民众拉帮结派建立私党的方式，因此对统治者而言，这种团体是必须严加禁止的。尽管唐政府曾多次下令限制私社发展，但仍然没能遏制民间私社旺盛的生命力。天宝元年，玄宗曾下令规定民间私社要与官社同日祭祀，这一规定充分说明唐代政府已经开始对民间私社的发展做出一定的妥协。而在天宝七年，玄宗对民间私社再次下达的禁令中，统治者因对民间私社在祭祀时皆杀生命以资宴集的做法流露出仁者之心而禁断私社。这说明了唐代统治者对民间私社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这种禁断对于唐代前期虽遭强力打压仍然得以发展的民间私社所起到的约束作用如何，已无庸多言。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政府长期限制民间私社发展的局面被打破。一方面，陷入混乱并逐渐衰败的唐政府已经无暇顾及私社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以及赋税制度的改革使民众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境，群体抱团与经济互助成为民众维持生活、寻求生存之路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唐代民间私社集中于唐代后期出现的主要原因。